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第17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16课，我们曾经谈过教会如何关怀长者，我们曾经从四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个是生命故事的课题，第二个是敬老主日，第三是专题讲座，第四是关怀失智长者。这四个方面来探讨了教会关怀长者的课题。这一堂第17课，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长者团契与长者主日学的课题。在进入这两个课题之前，可能有一些事先前提的概念和一些认识，我们需要先稍微做一个预备。在这个时代当中，由于生活水准的提升，年长者的生活照顾和健康医疗的照顾都逐渐在进步，但是面对退休生活上的挑战，和这个时代很多时候不那么看重长者，所以长者们常常会有着空虚、失望、寂寞、孤独的感觉。很多长者最后停留在安养院里头，会感到孤立，情绪上就非常的矛盾、被动和没有方向。所以教会同工，我们可以借着长者团契，帮助长者们建立和别人，还有建立和自己的一个良好的关系。教会同工更可以借着长者主日学，帮助长者能够建立与神的良好的关系。除了造就教会里面现有的长者，还可以针对银发族来传福音，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祝福。所以让我们的同工们鼓励长者能够积极的面对变老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长者们可以肯定自己，他们能够拥有信仰，他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用积极的态度来迎向老年。教会可以提供这样的环境，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长者团契和长者主日学，帮助长者们能够安然的接受老年的阶段。那长者团契和长者主日学这两个事工，一般来讲还有提醒建基于这几个方面长者的需要。长者有哪些方面的需要呢？就是我们长者团契和长者主日学要注意到哪些长者的需要。第一个就是长者们他们对于接受和接纳的部分是非常看重的，别人是不是能够接受他、接纳他，而且他希望能够建立跟别人有意义的关系，所以他们跟小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知道把他当作长辈，给他足够的接受、接纳和尊重。第二个，长者的需要是当他面对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得到支持，能够得到引导，面对气愤或者有罪恶感的时候，他能够得到一些帮助，这是长者们的需要。第三个，长者的需要就是在家庭、社会和团契当中能够有所谓的归属感。第四个，长者的需要就是他能够希望有机会他也能够照顾别人，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付出者。第五个部分，长者希望能够也有各种年龄层的一个朋友。所以当教会同工了解长者的需要之后，教会同工就可以成为一个聆听者，能够对长者表达同理心，对长者表达我们对他的肯定，然后慢慢帮助他们，让他们自我肯定。任何人都需要团契生活、同侪生活和牧养关顾，特别是进入老年时期，也是思考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关卡。研究显示，如果基督徒长者他们有好的提醒和帮助的话，可以做这些方面。第一个，透过读经祷告来面对生活的问题，让生活品质相对的提高。第二个，这些基督徒长者可以因为神无条件的爱，能够慢慢的自我接纳、自我肯定。第三，因为基督信仰的价值观，让长者们可以重视规律的生活，带来身体的健康。第四，因为有永生与天国的应许，让长者们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和那种逃避的感觉。第五个，因为神的爱，因为基督的救恩，也因为教会的爱，帮助长者们他们的心灵能够 比较容易平静安稳。所以教会同工可以透过长者主日学的教导，长者团契的彼此相爱、彼此关顾，来帮助长者发展这些特质，安排为长者设计的主日学和长者团契的聚会，引导他们从神的话语中去看见生命的意义。所以这里我们就比较深入的谈一下子关于长者团契的一个课题。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讲说，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而不重点在某一个地方，是在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强调说，神是灵，所以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基督信仰是长者他们在老年的安慰和扶持，诗歌和经文帮助他们唤起长者一些属灵的回忆，在回忆当中找到起初对神的爱，在回忆当中找到起初对人的爱，还有人对他的爱，或者神对他的爱，而且找到他对于信仰的热忱。所以在教会同工带长者团契的时候，警觉说，一些长者们他们在小的时候唱的这些儿谣、这些童歌，或者在青少年成年时唱的流行歌曲，当他们进入老年的时候，他们同样的会喜欢唱这些歌。很多时候他们学习新歌曲的意愿就比较降低，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唱他记忆中的歌曲。他为什么唱记忆中的歌曲？可能他有困难学新的部分，包括他可能有困难阅读这些歌曲的乐谱和的歌词的部分。所以在教会同工带领长者团契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简短容易唱的诗歌，鼓励长者能够去唱诗歌，在诗歌的旋律当中感受到基督信仰的丰富，在这些旋律当中用他的心、用他的感性、用他的灵去感受到神。当教会同工带领长者团契的时候，挑选诗歌可以采取融合的方式，有早期一些传统的圣诗，也有现代教会常用的通俗的一些诗歌，比如说小敏的诗歌啊，或者说一些现代的一些诗歌，让这些优质的、这些良好的诗歌进入长者团契里头，使长者能够得到美好的帮助。教会同工带领长者团契的时候，也请注意长者们不单单喜欢安静的音乐而已，很多时候长者也蛮容易接受轻快的这些歌曲，所以在选诗歌的时候、选音乐的时候，可以兼顾这种安静、温柔和轻快这两种都可以使用。然后年长者除了喜欢宗教音乐诗歌以外，他们很多时候也喜欢听他们以前民谣歌、他们以前的中国艺术歌曲，或者一些当地特别风味的一些曲调的部分。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在长者团契加入各个时期的音乐的歌曲，来帮助增加聚会的多元性和活泼性。但是教会同工在带领长者团契的时候，要请注意三个特色。长者团契是有相同信仰的基督徒的一个团契，所以教会的长者团契跟社会的同学会、同乡会或者俱乐部这些都不一样。所以在带领长者团契的时候，我们需要警觉到怎么样的能够带出我们的特色，不要在一些做法当中后来失去了我们的特质的部分。第二个，教会同工在带领长者团契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特色，就是长者团契的活动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教会的长者团契可以讲退休生活，可以讲夫妻相处，可以讲健康保健，可以讲投资理财，教会的长者团契也可以谈旅游，可以谈一些各方面的民俗趣谈。但是怎么样子然后最后回到圣经的角度去彼此互相勉励，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教会同工在带领长者一同学习神的话语，互相劝勉，怎样应用圣经的原则在各种生活的问题上面，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部分。然后教会同工在带领长者团契的时候，注意第三个方面，长者团契可以尽量照顾长者生命的各个方面。教会同工带领长者团契需要警觉长者生活上会有的各种困难，他们可能会有健康的困难，可能会有经济的困难，可能会有跟家人相处的困难。同工要鼓励长者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成长， 让我们的生命长大，让我们生命长大之后有力量来面对各种挑战，来靠主得胜，这是团契的特色。然后关于我们要谈到第二个的课题，就是长者主日学这个事工的部分。教会同工可以带领长者主日学，系统的栽培长者他们的灵命成长，使长者在圣经的真理上能够扎稳根基，能够打下好的基础，更能够在这个圣经的根基上头能够彼此的关顾，向未信的家人朋友传福音，然后盼望借着长者主日学，一方面可以帮助长者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也能够帮助长者能够真正的面对他们老年生活，而且做福音的工作。所以长者主日学也是一个可以传福音的一个聚会的机会。关于长者主日学的教材，许多时候同工会很头痛，说究竟该怎么办。同工们可以参考一些现在已经有出版的一些主日学的一些材料。夏牧师曾经看了一下子，有两个课程我觉得蛮喜欢的。第一个叫做长青圣经课程，它是特别为长者设计的课程，内容从认识神、认识耶稣、认识自己，到学习成长、学习祷告、学习读经、侍奉，这方方面面它都涵盖了，目的是要让长者们也能够学习成为主的门徒。所以这是可以使用的一个参考的长者主日学的课程的一个材料，叫做长青圣经课程。第二个关于长者主日学的教材，教会同工还可以参考的就是每日灵粮，它其中有一个版本是特别为长者设计的大字，印刷的时候字比较大啊。这个读经的材料它配合节期，用不同的主题来编排，然后附有经文和导读，方便长者来阅读。那关于长者主日学的教材，教会同工还可以自己从圣经里头去选出与长者相关的圣经章节，来教导长者学习和自己切身相关的圣经真理。举一个例子说，圣经里头有提到说，晚辈们给长者应该有的尊敬，在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那里，圣经提醒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然后利未记第19章1节到3节提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第19章32节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也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生命记第32章7节，你们要请求父老述说往事，你们要请求长辈叙述历史。在列王记上第3章14节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以弗所书第6章1节到3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提摩太前书第5章1节到2节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跟老年人相处。所以教会同工，我们在牧养长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跟他相处。所以我们做教会同工，在带领长者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各种的挑战，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甚至不要动怒，让我们在神和人的面前都是存着清清洁洁、清洁的良知。彼得前书第5章5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所以圣经不断的提醒，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然后并不代表我们年长的可以为所欲为，然后想说什么说什么。圣经在这里还提醒说，我们众人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虽然在前面彼得前书5章5节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但接着后头说我们要彼此顺服。 所以让我们教会同工，我们可以活出这个榜样，我们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也让我们学习顺服这些长辈，也提醒长辈们也顺服带领的同工，也提醒教会的年轻人能够顺服年长的，提醒我们这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接着第二个可以大类可以教导的部分，圣经里头提到，就是说年长的长辈往往有许多神所赐的福气，有许多宝贵的价值。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五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回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当中能够寿终正寝是一个神的祝福，能够享大寿数是一个神的祝福。然后箴言书十六章五十一节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我们中间许多的长者，他们有白色的头发，是他们在神的面前蒙恩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在牧养这些长辈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鼓励他们不轻看自己的白发，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代表是要结束，这个代表是蒙恩的记号。诗篇第九十二篇十四节到十五节提到说，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所以教会的牧养同工可以鼓励这些长者们，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结果子，在年老的时候可以为神有美好的服事，他们可以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就代表有美好的见证，有美好的生活，有美好的榜样，好让神可以借着长辈们，借着长者们，可以让人看出耶和华是正直的，然后耶和华是这些长者们的磐石，在耶和华毫无不义，耶和华恩待我们中间教会的长者们。然后对于长者，我们还需要给一些信心的鼓励，在长者主日学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信心的鼓励。诗篇七十三篇第二十六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长者们都会感慨说，啊，岁月不饶人了，身体不一样了。但是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三节说，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虽然衰残，但是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让我们不轻看我们的肉体和衰残，我们的身体会改变，让我们能够加强在属灵的方面，能够紧紧的抓住神，因为神是长者的力量，神是每一位长者的福分，要直到永远。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是很大的鼓励。然后箴言第十七篇第六节提醒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教会牧养的同工鼓励我们中间的长者们，他们许多人都是有儿有孙，儿女成群或者儿孙满堂，鼓励他们，恭喜他们说，子孙是老人的冠冕。虽然他们会觉得说，啊，那么多子孙都对我不关心，但给他们讲说，仍然是冠冕，这仍然是冠冕。为他们祷告，神祝福你的子孙，将来他们回来起来祝福我们的长辈。然后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让我们每一位长者能够成为他孩子孙辈的一个荣耀，让他们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有美好的榜样活出来。在箴言二十章第七节提到，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所以让长者们能够努力的学习，在神的眼前内心和行为都纯正，好让我们的长者蒙福，好让长者的子孙都蒙福。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一直到五章第十节，那里整整的一段描写许多部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提醒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带长者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不逃避我们的身体在慢慢衰残，所以我们不要上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 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这是我们每一位长者值得去努力的，也是我们的同工鼓励长者努力的方向。重点不是不照顾自己的身体，不是不注意自己的一些其他方面，但是更注意自己的心灵的部分，好让内心一天心思一天。然后另外在长者主日学可以提醒说，神对于长者的呼召和使命，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提到说，亚伯拉罕他75岁的时候离开吾尔，往神指示他要去的地方去，然后他一直到100岁的时候才得了儿子以撒。所以在他75岁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这25年之后他才得到他真正自己的儿子。神对每一位长者都有呼召，神对每一位长者都有特别的恩典，要赐下特别的福气。在出埃及记第7章第7节提到说，摩西80岁，亚伦83岁的时候，他们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年纪，即使80岁，即使83岁，神还可以使用我们。在约书亚记14章的第7节到12节，那加勒他要出战希伯伦的时候，他就曾经提到说，加勒就提到说，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这是加勒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他有这样的心智，他还保持那样子的勇气和体力。他85岁，他仍然愿意为神征战，为神出入，他那时候的力量跟以前力量还是差不多。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年纪老迈的撒加利亚，按照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他跟妻子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生下了施洗约翰，所以伊丽莎伯在玛利亚怀胎的时候也成为玛利亚他可靠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安慰和一个支持者。所以可以看到年纪老迈的撒加利亚还有伊丽莎伯都可以被神使用，成为施洗约翰的父母，也成为玛利亚的帮助。然后年长者敬畏神的表现也在圣经头可以常常看得到。在诗篇71篇第9篇提到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量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所以当我们在年纪大的时候，长辈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求神不离开我们，求神不丢弃我们，求神继续引导带领而且使用我们。提摩太后书第4章12节到13节，保罗在他快要离开世界之前，快要离世之前，他仍然不断地做提醒和教导的工作。他提醒提摩太要去看他，把他的外衣，把一些书籍带到监狱里头给保罗。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所以那些书，然后那些疲倦，那些圣经，他所写的信件，这些许许多多都是神使用保罗在年纪老的时候，甚至他快要离世前所做的侍奉。路加福音第二章也提到，在圣殿里头，在那时候他们的在敬拜神的地方，那敬畏上帝的西面，敬畏神的西面，他的优点，他是有正义有虔诚，期待着拯救，然后期待着被神圣灵充满，他成为祝福别人的老人。所以他能够为那时候的约瑟和玛利亚祷告，这些都是老人的长者的一个任务。然后也提到亚拿，他是一个84岁的寡妇，他这位老姐妹，他认真恒切的敬拜和侍奉神，他向那些等候和盼望神救赎的人讲说耶稣基督的事情，圣灵把一些特别的话语特别的意象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把他们还没看到的能够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在老人或者在长辈的事工当中所做的部分。所以精灵事工我们可以好好努力的，就是长者团契和长者主日学。
我神，你坐在天上宝座， 天地万物都屈膝，在你面前我身满有能力和权柄，天使都围绕着你呼喊圣洁，你过度无极限，你总忘到永远。哦，圣洁主，我赞叹敬畏，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哦，圣洁主，我献上赞美，归于奇妙全能神，直到永远。我神，你慈爱无法测度。
我们这一堂课到这里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头有机会能够与我们的长者们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长者是你所祝福的，因为他们的头发都是你的恩典，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主，赐给我们牧会的同工，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给我们所需要的灵力，让我们能够去带领长者团契，让长者们能够在团契里头学习彼此相爱，可以学习真正彼此之间的关顾和扶持。天父也帮助我们牧养同工，可以在教会里头，在主日的时候或者非主日的时候，都可以安排长者主日学，借着有系统的教导，帮助长者们在圣经的真理上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上能够打根基下来。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的长者们，借着长者主日学来系统的帮助他们从认识神，从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救赎，认识圣灵，认识神的呼召，认识基督徒的使命，这许多多帮助我们的长者能够预备好，即使在我们年长的阶段，仍然能够被你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的长者的祝福。天父，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同工，使用我们牧养的同工成为长者的祝福，好让这些长者成为更多长者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一堂课到这里结束，下一堂第18课的课题是长者的福音工作和精灵宣教，就是长者的福音工作和长者的宣教工作。我们下一堂课邀请您收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愿神祝福你，再见。精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精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